保罗这样祷告：
求神使我们真正知道信徒的指望是什么，所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知道神向我们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这都是照他的大能大力运行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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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请听汪川生牧师撰写，杨谦老师播音。救恩何等浩大。
第九章，称义之信，本于信，以至于信。罗马书十章十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马丁路德于推动宗教改革的期间，喊出三个唯独的口号：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三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是因信称义真理的论述基础。其中尤以唯独信心与因信称义有最密切而直接的关系。四，信心的内容。一，基督的死与复活。二，信基督的死，承认自己是罪人。为何承认基督的死是如此重要，是对基督之信不可缺的一个要点呢？它的意义并不只是承认一个历史的事实而已，是也等于承认自己的罪和赎罪的需要。因为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世人成了赎罪祭，即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所说的挽回祭。所以当人说我信基督为我受死时，即等于承认自己是罪人。基督在十字架上乃是为我的罪受了苦刑。实际上唯有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才会有回转的态度。基督的大爱是称义之始，也是称义之终。读罗马书的人都知道，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是保罗对称义真理基本论述的总结。他用什么做结论呢？用基督不变的爱。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到三十九节，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实在是一段伟大的经文，是许多基督徒信心与力量的来源。这一段论述是以神的爱为起始，以基督不变的爱为终结，可归纳为两大保证。一，基督的舍己是我们称义的凭借和保证。二，基督不变的爱是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得胜的保证。保罗特别强调，这不变的爱不是我们的，乃是基督的，所以这爱是可靠的，这救赎也必然是可靠的。因此 因信称义的真理是以神的爱和基督舍己的爱为起点，也是以基督不变的爱为保证和终结。故此，圣经所论述的称义之信，不是一个理论的分析，也不仅是看见律法的终结，最主要的是看见基督舍己的大爱。有了对基督之爱的看见，这信心是扎实的、持久的，是有能力的。三，信基督的复活，永生的盼望。那为何我们也必须信基督的复活呢？基督徒信基督的复活，绝对是不可少的信心内涵。在前面本书分析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节经文时，已经解析了复活和称义真理的关系。由于圣经中论及基督复活的经文很多，是圣经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真理，本段仅从信息的角度论述最重要的相关重点。从保罗书信来看，基督的复活对于基督徒的信心至少有以下三点意义。信他是神的儿子，罗马书一章四节，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固然圣经中有相当多基督是神儿子的印证，例如先知的预言、神的应许、基督的家谱、基督行道和传道的见证等等，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基督的复活是最重要的证据。就如这节经文所说的，这就是为何使徒们在宣教的过程中不断地提及基督的复活。自然的，当我们信基督的复活时，等于是宣告了我们全然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是人类的救主，也是生命的主。信基督的生命在信徒的里面，许多基督徒的共有经历就是生命的改变。然而这并不是因为宗教的敬虔，也不是另类的心理作用，实实在在的是因基督复活的生命借着圣灵住在信徒的里面。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经文的显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罗马书六章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保罗也曾见证自己的生命与从前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基督活在他的里面。这样的信心自然是建立在基督复活这个事实上。这不仅是生命救恩的事实，也需要信心的看见。信，信徒也要复活，国度的盼望。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四节，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四节，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基督徒的盼望是建立在复活真理的根基上，如保罗所言，若没有复活，我们的信就是徒然，那我们不如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死了就死了。当然也不必为了人虚幻的渴望编出一套假想的道理，而信徒复活的确据就是基督的复活。事实上，基督的复活不仅有使徒们的见证，也与我们对基督的信心互相印证。为何这样说呢？如前所言，当我们信基督是复活的主时，基督复活的生命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而这复活生命的能力常使我们胜过肉体的软弱。如保罗所说，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这是许多信徒的经历，就如前面所举的一些见证。最重要的是，因着有复活的救恩观，信徒的眼光就被提升到天上。这天上的视野使我们能够越过今生的一切患难，这是保罗讲盼望最主要的根据。五，信心的内容。神的应许。在保罗论证因信称义的过程中，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无疑是保罗引证的一个重点。不论是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他皆以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作为证据。而在本书讨论称义的人成为后嗣之意义时，已经解析了亚伯拉罕的信是信神的应许。现在仅就信心的内涵部分再做一些整理和补强。一，亚伯拉罕因信神应许而称义。亚伯拉罕初始被神称为义，是出自于创世纪第十五章，也是圣经最早提及因信称义的出处。创世纪十五章四到七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其中第六节所说的亚伯兰信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只是说耶和华神是他信仰的对象吗？若连接上下文来看，便知不只是如此。整段经文是神与亚伯拉罕关于后嗣和产业之应许的对话，重点是神对亚伯兰发出关于后裔的应许。虽然当时亚伯兰尚无子嗣，但是因他在神说明之后便信了神的应许，所以神算他为义，这就是亚伯兰信耶和华的意思。保罗在引述这段经文时，不仅将亚伯拉罕的信指向信神的应许，同样也把这因信应许而称义的原则概括在他的后裔的身上。因为产业的应许不仅是给亚伯拉罕，也包含了他的后裔，所以他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这虽然是很短的一节经文，但足以使人看见应许、产业、信心、称义四者的紧密关系。因此信神的应许是人得以称义应有的要素之一。二，众圣徒称义的信心。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如何诠释称义的信心。在第十章的结尾，作者论到义人必因信得生，而接下来的第十一章就为信心下了一个定义，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紧接着在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经文中这所望和未见之事何所指呢？神对寻求他之人的赏赐又是什么呢？由后续这些信心人物之所望可以看见，那是指神的应许，即他们所信的是神的应许。其中由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例子最为清楚。 如经文希伯来书11:13所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希伯来书11:16，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显而易见，不论是保罗书信或是希伯来书，这因信称义真理中的信心，除了对象的确信之外，还指向神的应许。这应许一方面是救恩的目标，同时也是信徒信心指望的所在，也就是古代众圣徒们信心之所望。事实上，神并没有要我们单信他的存在，也要我们信他的应许，即神从拣选亚伯拉罕以来一直所发的应许，不更改的应许。3，产业的应许和救恩的不可分。现在需要来讨论为何信神的应许是如此重要，这可以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得着一个概念。以色列人被救出埃及，脱离为奴的可怜处境，是救恩最清楚的表样，尤其他们是借着逾越节的羔羊之血得以出了埃及。保罗清楚指明，这逾越节的羔羊不是别的，乃是耶稣基督。出埃及是救恩启示的一环，然而出埃及并非是一个独立的历史事件，它乃是神救赎以色列民的一环，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初步应验，也是神诠释亚伯拉罕之约的一部分。出埃及记6:2-4，看看当时神对摩西所说的话。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出埃及记6:7-8又说，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这一整段经文有两个重点。第一，神的拯救是因着他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其次，出埃及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应许之地。故此，出埃及并非无目的的救赎，它的另外一端就是进迦南，是神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应许之地。若没有进迦南的应许，当以色列人被救出埃及之后，不过是成了在旷野漂流的游民，并无法显示神救赎意义。难怪当选民们没有看见进迦南的目标时，他们就屡发怨言，攻击摩西，嚷着要回到埃及去，觉得在那里或许还好些。在以色列民的旷野行程中，最重要的事件应该就是加底斯事件。当他们来到迦南地的门口时，因着十位探子报恶信，以色列会众的信心就都消化如水，他们在神面前大大哭嚎，向摩西、亚伦大发怨言。这个事件导致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这些发怨言不信的会众皆被神惩罚，不仅在旷野漂流40年，最后皆倒闭在旷野，不得进入神所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应信神的应许。由此可见， 神的应许并非得救之后的选择之一，可有可无。实际上，它就是神救恩计划的一部分，是与出埃及的救赎不可分割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若基督徒只看见神的怜悯、神的大爱和神救赎我们脱离罪和撒旦的权势，却不相信神为信他的人预备了永远的应许之地，那么实在和旷野漂流的那些以色列民无异。希伯来书既以此警告当时的一些信徒，所以神的应许是保罗传讲因信称义真义的一部分，不可少的一部分。若信徒只看见赦罪，即便是深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也必然会是一个贫穷的基督徒，不知盼望为何物的基督徒。所以称义不是单为救我们脱离神的审判，那只是结果之一，更重要的意义是为着我们可以得着神应许的产业，也就是神在基督里为众圣徒所预备的那永远之国。这是基督徒信心中必须有的内涵。如此看来，因信称义其实就是救恩最浓缩的表达，如同地上的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就是神应许最浓缩的表达一样。其中得福所蕴含的丰富内容逐渐被揭露在神历次与亚伯拉罕的立约中，而保罗对于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论证也涵盖了亚伯拉罕多次信神应许的见证。例如罗马书四章十七到二十二节的这段经文，其实涵盖了创世纪十七章和二十二章的内容。其中的死人复活应是指亚伯拉罕凭着信心将爱子以撒献上，因他以为神还能叫他活过来。后者的使无变有则指亚伯拉罕在九十九岁时，萨拉也已八十九岁了，但他依然因信得着以撒。可见亚伯拉罕对神整个应许内容的信心历程都可以作为他因信称义的见证，这信心使他成为神应许的承受者，同时神也因此称他为义。
人心他愿意家乡，把爱则献在祭坛上，凭信他抓住天使一直到天得到祝福，再不一样。凭信他走进红海，举手伸掌把水分开。凭信他被困十字都也不受伤害。
本栏目救恩何等浩大，作者汪川生牧师，播音杨谦老师，欢迎重温下载分享。